先到了哈，我们唱一首诗歌，这是584首，与你更亲我神。584首，好，我们一起来。与你更亲我神，与你更亲，虽然是家在身，不以前进。我的歌唱声音，仍是与你更亲，仍是与你更亲，与你更亲。虽在旷野漂泊，日夜细追，黑暗四围罩我，正是二岁梦中，我仍追寻，我能与你更亲，我能与你更亲，与你更亲。仿佛有路显明，如体通天，凡我所欲事情，除你恩典，是是来迎召我与你更亲，召我与你更亲，与你更亲。来心思满是心弦感激，从我有苦之时见不脱离，我的所有艰辛，是我与你更亲，是我与你更亲，与你更亲。假若喜乐深意，忽然腾空，日月星辰之意，仍然山城，我歌唱声音，仍是 根亲，认识与你根亲，与你根亲。 Amen。 这首诗歌，圣头诗歌584首，是讲到雅各在旷野的经历。因为我们今天讲到，特别讲到旷野的道路和一些属灵的功课，所以我们就来参考这一首诗歌。我们来看起初的经文好了。第一处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1到4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哈，我们有圣经，新约圣经的205面。好，我们早早我们一起来读1到4节，这些是与这个旷野的情形有关。好，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在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入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191面。对不起。好，我们再来看生命记。生命记是旧约的哈，旧约的5本书第8章，特别也讲到旷野的经历。这里只有2节经文，就是第8章2到3节，在旧约的174面，这个圣经是174面，生命记第8章2到3节。好，我们早早我们一起来读。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感谢主，这一节经文也是主耶稣在新约的马太福音第4章4节有引导。好，我们有点祷告，我们把这段时间交在主的手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下午的时间。主啊，你召集我们少数的几个弟兄姊妹，你的儿女，主啊，都有侍奉你的心愿。主啊，我们来寻求你。哦，主啊，我们来一起默想。主啊，出埃及记这里面，关于旷野的道路这一段何等重要的经文。哦，主啊，求你下午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哦，主啊，你赐下你的圣膏油。主啊，你赐下你的生命，天上降下了生命的粮。哦，主啊，你也赐下活水。主啊，你也赐下你的同在。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都在这里。主啊，你当初如何供应你儿女一切的需要，主啊，你今天下午也供应我们的需要。主啊，你与我们切切同在。我们将内心深处的感谢赞美敬拜都归给你，求你向我们施恩典，垂听我们祷告，是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哈，我们今天有新来的两位弟兄。弟兄你贵姓呢？
我姓罗。
罗弟兄，感谢主。您在哪里聚会？
前天晚上才到洛杉矶。
哦，感谢主。就在这边聚会吗？是。
我原来是在那个圣安教会。
哦，圣安。
对。
感谢主，欢迎我弟兄。我们还有杨弟兄介绍一下。
我 叫杨少伟，我在弟弟中的同学。
感谢主。我们这边还有那位王姊妹，还有王弟兄，还有这个王姊妹都姓王的，这位是我太太，我女儿，她在外面。感谢神哈。好，我们就来一起分享啊这一段的啊主的话语，是在出埃及记的15章22节到18章27节这一段所谓的旷野的道路。嗯，感谢神哈。我有给我们亲爱弟兄姊妹都有一些讲义哈，这些讲义是比较简洁的，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在里头，但是我把这里讲到有8个经历啊，就是8个方面哈，就是在这啊差不多啊2章多、3章多的内容里面，有讲到马拉，还有以琳哈，以琳还有这里。要讲到这个鹌鹑哈，鹌鹑，还有第4个经历就是玛纳，这个 manna， 第5个是讲的磐石，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灵磐石。刚才我们读到在新约的解释，这个随着他们的灵磐石。第6个经历是讲到活水，讲到磐石里出来的活水，圣灵的供应哈。第8个是讲到我们的仇敌亚玛利人，讲到肉体。我们知道亚玛利人应该是这个扫罗的后裔哈，亚玛利人是肉体，然后最后是讲到这个摩西的约父来访的经历，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8章，那么这一章的内容非常特别，所以有一些争议性的，所以我们也交通这个方面的一些有什么属灵的功课，为什么主把它放在这里。感谢主。我想我们首先稍微复习一下哈，我们前面交通的，这是我们培灵神学院的第4堂讲到出埃及记的课程。第一堂是特别讲到这个出埃及记的概览。我们知道出埃及记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一个非常高明的设计师，但是他更是一个高明的工匠，所以如果说创世纪是他的设计师，讲到这个神的计划蓝图的话，那么到了这个出埃及记就是他的工作。所以正像马太福音，对不对？主首先讲话，登山宝训5、6、7哈，那么这是讲到神的蓝图，天国的现化，然后就是8、9这2章哈，特别讲到10个神迹，主在那里行了10个神迹。那么这个10个神迹就是把这个天国的现化的具体属灵的实际给它行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也是一样。所以到了这一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神的工作，是讲到神的奇妙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特别来默想这个主的工作的时候，就是非常的奇妙，非常的伟大的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分两面，一个是讲到他所行的神迹，另外第二个方面哈是讲到他所赐的律法当然这个律法是增加的过程，但是这第二个方面实际上是讲到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会幕。所以曾经我有很多年前，大概20多年前，我就问一个在主里面对主的话语非常熟悉的弟兄，我说我读这一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没有觉得说这两面有什么关联，对吧？前面的这一个神迹啊，还有旷野的这些的神迹都是很特别精彩啊，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小时候读这个读书的时候喜欢读故事，对吧？打仗的故事讲得很精彩。但是到了后面10几章的经文哈，从15章一直到40章，主要是讲的会幕，就是会幕啊，这个好像很抽象，不知道他讲什么意思，所以他们之间又究竟什么关联，对不对？前面那么多神迹哈、骑士等等，后面都是讲到建造一个会幕，好像这个会幕也并不是看起来那么精彩哈。但是感谢主哈，那个弟兄哈，他 他在那边给我解释，他说我就整个一个人就亮了。他说实际上神要把我们带从埃及出来，就是要我们进到会幕里面，对不对？我们出埃及就是为了跟神同在，在会幕里敬拜他，与主同住。所以整个出埃及记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图画，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神的工作，非常奇妙。最后是安息在神的荣耀啊，安息在神的这一个他的这一个安息的里面啊，与主同住，就好像在新耶路撒冷，对不对？最后以启示录，神的帐幕在人间，看呐、神与人同住，这是神永远的旨意。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已经跟神永远的旨意有关。这个会幕实际上在新约里面希伯来书有提到说，会幕实际上是讲到基督，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有会幕的所有一切都是跟基督有关。当然我们知道会幕不仅是讲到基督，当然也讲到教会，所以神的永远的旨意就是基督和教会。今天早晨我也跟弟兄姊妹啊，我们家的晨更的时候跟我们家人有些交通，讲到神永远的旨意，就是讲到创世纪第十八节到二十五节那里八节的经文，实际上这里是有非常奇妙的图画。在那里我们看到当初神在那里啊，他说亚当独居不好，要为他找一个配偶，实际上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哈。所以神永远的旨意就是要为他的儿子的这个心腹，他把我们从世界招出来，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带到他的会幕，他的圣所啊。新约在哥林多前书3:16主的话说，还有5:19哈，应该是5:19，那边讲的说，岂不知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我们的身体圣灵的殿，我们的神是何等大，你像这么伟大奇妙三一的神可以住在我们的小小的身体的圣殿里面，因为主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不住在那一个物质的殿里面，他要住在这一个活的殿里面。我们今天可以住在主，可以住在我们里面。主说你不要看说天国在这里，天国在那里，天国就在你们中间，天国就在你的心里。所以感谢主，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思考这一个以西结书哈，那边不是有四活物吗？那四活物的意象非常特别，然后四活物上面有宝座，有这一个神的荣耀和形象啊。我一直在不是很理解说这个四活物究竟是什么东西，它预表什么。我们知道地上没有这个四活物这个东西，它有四个脸面，有狮牛人鹰哈。突然有一天我明白了，因为我们那一段时间交通出来，这个交通已经结束，跟几个美国的弟兄姊妹一起交通啊，就交通到这一个四活物。那主突然之间就给我开启我哈、我突然想到说，原来四活物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神的轿子，知道吗？我们的神，你看我们知道在以前这一个结婚的时候，这些新娘啊，她不是坐轿车的，她不是说坐一豪华车子，她都是轿子抬，要这个人去抬的，到她接放鞭放炮这样子，让我们来接回来啊。那我突然明白说，这四活物实际上就是神的轿子，他的车四活物跟他啊，你看他是非常快的速度，他往来行走像电光一闪。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一个出埃及记实际上是与神的他的永远的旨意哈，他要我们带到安息里面有关。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一个出埃及的这个图画。然后我们看到出埃及记是非常分明，它的整个结构是非常分明，对不对？前面是一些背景，是讲到说这一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受逼迫、受奴役甚至面临灭诊的之灾、灭顶之灾哈。实际上这个事情主早就预言了，主早就跟亚伯拉罕说400年之后，对吧？你的这个地方的人恶贯满盈了，你们要从那里出来，而且你的后裔要在那里400年的黑暗的时间。所以到了时间主就救出来，主是应许亚伯拉罕是他的应许成就，正好在430年的时候神就把他带领出来。不仅如此，而且神也借着这一个约瑟，对不对？约瑟他 为他的骸骨留下姓名，因为我们知道约瑟那个时候在埃及是有非常高的荣誉和这个地位，所以他去世之后，属于这一个也是属于埃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所以他们就不要他葬在这一个迦南美地。但是约瑟认识神，他也记得当初他爸爸要他一定不能够埋在埃及，一定要回到迦南美地，所以他在他去世的时候他就说你要把我的骸骨带上，到时一起带出去。你看有四百年之久，他以色列没有忘记。我们要看到这个创世纪最后的一节是约瑟的这个棺材已经他的棺材停在埃及，人把他顺了这到了出埃及记这个棺材抬走了。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这是非常美丽的图画。那么到了当法老，他神早就知道法老不愿意这个以色列人走，所以神行了十个神迹不止十个，我们上次就讲到有13个回合我们看到前面有几个回合前面已经像杖变蛇啊等等，后面还有这一个出红海中间有十个神迹，我想大概有13个就是当然第一个可能没有行，第一个只是跟他讲说让我去，对不对？他不让他去，然后给他加很多苦害，那后面就是一个一个的，最后把这个整个法老的嚣张气焰完全打消了。所以到了后面我们看到我们就如果读到这一个就是摩西的岳父来的时候，他说这个法老发狂傲，在发狂傲的事上就看到万神，我们的神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图画。然后在这个十个神迹之后在15章之后就是有一段旷野的经历，就是我们今天特别要集中的。那这个旷野的经历实际上最重要的旷野的经历不是记载在这一个出埃及记，最重要旷野的经历是记载在民数记。我们知道民数记是讲到与神同行，但是在出埃及记里面也有一段旷野的经历，当然是很重要旷野的经历，所以我们会先在这里多交通一下那以后如果主若许可，我们以后交通到民数记的时候，那就是有很详细的一些细节我们需要学习的在旷野有太多的经历我们要学，而且是大而可怕的旷野，而且神在那里数点民数，对不对？他一次一次的数点，就是神要让我们看我们里面有多少基督的分量。那这一个旷野的经历是比较短的一段然后在旷野的经历之后又变成非常荣耀，就是神他赐下律法，赐下了十条诫命所以在赐下律法之前神就向以色列人显现，然后在赐了律法之后有给以色列人立约然后把这个两块法板赐给摩西，然后再才开始有会幕的这一个意象会幕的这一个吩咐以及会幕的建造所以感谢主，主若许可的话，我们这一次交通这一个旷野的道路，那么下一次我们会交通律法的经义律法，因为这个十条诫命也好，还是一些细则也好，实际上有它的属灵的意义，不只是外面一些条规条那律法的经义是在新约的这里解释，我们知道在新约的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还有这个这是讲到属灵的实际，在马太福音的23章是讲到属灵的不实际，那么这样把律法都解释了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到时候看到律法的经义的时候，我们的律法有个准确的认识，因为律法是不能废去的所以在新约里面也常常讲到律法，无论是罗马书也好还是加拉太书，所以我们要在新旧约的来看，然后让我们对律法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虽然说我们都要遵行，但是他们没有办法遵行律法所以我们要对律法有一个准确的认识，特别是我们有父神主的心愿我们愿意带领弟兄姊妹牧养教会那么我们一定要对这个律法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因为今天有好多异端就是一直这个律法和恩典搞不清楚因为神从来不要把我们让我们把律法和恩典混杂在一起这个就是安息日会的问题， 他们一直说、哦、我们要守安息日，我们要行割礼，好多今天很多的这个神的儿女，因为律法很容易就是你按着做就好了，不是活的。我们今天跟随主是活的，圣灵是活的、不是一些死的规条哈。我们知道旧约这些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守住、他们都破坏了神的律法，而且律法没有搬不下来的时候，这个两块石板已经砸掉了、所以主要我们对律法有所认识、但是呢就是、确实要认识律法背后神的经义哈。那么在后面哈，关于这个会幕，我们常常对会幕认识不够深，所以我们会幕会有三次的交通。第一次哈，我们会交通到这一个会幕的意象啊。我们这个会幕，摩西在这个四十昼夜在山上看到的会幕，它的意象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知道在特别希伯来书哈有提到这个会幕的很多细节。那我们要参考新约的一些交通啊，这个会幕是意象是非常重要。我们今天有没有得到会幕的意象？而且我们曾经有两次特别的特别让我看到这个会幕非常重要啊。这一个一个是在一个主给我的一个没有间隔的意象的一个经历里面，我们知道会幕是跟主没有间隔的，是神的居所，神荣耀的彰显的地方，对不对？那么另外主也给我看到会幕在全世界十分主的意象里面，会幕也是个中心的意象之一，有五个方面啊。那么会幕就是其中很重要的，我们看到会幕里所有的物件都是全时间100%的服侍主的，不是少部分哈。所以我们讲到会幕的意象的时候，我们会提到一些个人的经历啊。而且我们提到神永远旨意的时候，这个会幕是所有以色列人的奉献哈，是非常重要。那第二个方面交通的会幕是讲到这一个会幕的建造。因为在会幕的意象之下，那主会呼召神的儿女奉献，神的儿女建造会幕哈。那么摩西如何有巧匠，还是讲到圣灵的工作啊？这个与教会的建造还有圣殿的建造是有相似的地方。然后最后是讲到会幕的荣耀，我们的主荣耀的彰显。最后我们的神他要得到了什么？所以我们如果还有多的时间的话，我们可能会讲到一些其他的内容，会讲到主给我的一些意象哈，这些意象里面跟会幕的关系都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就特别来看一看这个旷野的经历哈，这个旷野的道路和他属灵的功课究竟是什么属灵的功课。感谢主，如果我们到时候有时间，我们弟兄姊妹还可以一些留下来一些交通。我们来看这一个到出埃及记的15章这边后面哈，15章这边我们看到这一个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得胜了，他们已经出了埃及，他们也过了红海，他们大大的得胜，大大的奏凯。照理说他们应该是很振奋哈，应该是就是说跟谁主是全心全意的了。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当我们遇到十字架的时候问题就会来的。就像彼得对不对他这都是第一个发言的，而且他很积极可以说然后呢看到主行好多神迹啊，真的还说水面的行走，平静风和海，那都是非常非常的振奋人心的哈。但是当主讲到十字架，他主说万万不可哈。我们看到这个旷野就是把我们这个人的里面的东西哈给他露出来。所以到了主上十字架之前，主说西门西门啊，那撒旦也摔子摔你哈，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以至于到时候你回转之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在西门的身上哈，西门不是彼得，西门是他原来的这个原来的人啊，天然人，所以主要把他变成彼得。所以撒旦要用筛子筛他，他身上有很多糠秕要筛出去。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这是以色列人哈。实际上旷野是什么？旷野就是一面镜子啊。什么是律法？律法也是一面镜子，把我们的所有的难处、所有的问题、所有的败坏都照出来。我们知道这是很重要的啊。我们看到雅各是不是 雅各一生的经历。雅各他主要是抓，你看他在拉班的底下20年，这20年拉班就是个镜子。神说你看这个拉班跟你差不多，也是骗人的，也是很狡诈的，也是要跟你把你东西都抢去，怎么想方设法十次把你工价改了。你看这是雅各没办法，对不对？而且拉班的方法真的是你好像无懈可击啊，他总是有话说的。你找不到他错，对不对？他把大女儿就是这样栽给你，你也没有办法找他错。他真的是个非常非常精明的生意，所以雅各在他面前真是被他搞得，如果不是神跟他帮助他，那他真的是很惨了。但是在这个镜子面前，他认识自己何等败坏。他用诡诈的方法不能够讨神的喜悦，因为神要把雅各变成以色列，把他们磨成神的形象。实际上这就是神今天在旷野要我们学的功课，不仅是雅各，还有好多啊，这个信心的伟人都要经过十字架的这个旷野的经历哈。那我们会特别到时候提到这些的原则，在后面的原则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如果能够把这些原则学回去哈，那在我们身上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哈。而且我们今天十字架是最难学的功课，但是我们十字架的功课一旦学了，感谢主，我们在主的面前大有用处，我们成为主何用的器皿。所以我们到时候会提到这是非常重要，是很深的一些功课哈。所以马拉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他们走到一个地方出来了，马上遇到问题。那问题是什么？他们在旷野里走了3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出来的时候带了东西出来的，有一些水哈，还有带了一些面包，也是都是无效的面包，对不对？但是这个东西不是吃了很久，而且他们人很多。所以有一次我在那边啊，我们一起交通查经的时候，我说以色列的男丁呢是60万出来。我们那边一个老弟兄，大错，太错，厉害，不是60万，是60万带拿刀的。他说你错太多了，你这个60万原来不是60万的男丁，是那个男丁还很多是拿刀的，60万，那不拿刀的还有很多男丁哈，那么加起来那不止200万，那还有妇女儿童哈，所以我们看到是很多人，那么他们带的也是少量，而且他们是很快的离开埃及的。所以他们吃的也好，还是水也好，这就是最关键的因素哈。当然还要带兵器啊这些，所以他们有一段时间就没有了。所以到了过了3天，你看他们喝的也没有了，吃的也没有了，那现在只有靠主。你看我们今天感谢主哈，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里面的经历。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说信主真是太好了哈，你有平安，有喜乐啊，有盼望，你有永生啊，而且你什么都不求，主要完全医治你，对不对啊？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他会供应我们，实在实在是的。但是当我们真的在主面多一些经历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说，我们也会遇到世人经历的很多。好像要有旷野的经历，所有的神的儿女都会有旷野的经历。什么是旷野的经历？就是十字架的经历。所以到这里来，他们都用尽了，我们的酒都要用尽了，对不对？你的平安喜乐，你如果天然的这个都要用尽了。我们看到在这个约翰福音第2章那里，加拿的婚宴第一个神迹就是这个变水为酒的神迹，对不对？我们的酒都要用尽了，所以整个约翰福音都是讲到酒用尽了，对不对？第3章我们看到这一个尼哥底母哈，他这个犹太人的官，他的酒要用尽了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更是酒用尽了，这个摊子的酒要用尽了。我们今天我们发现我们天然的爱心，我们天然的这个都是不够我们会看到我们不能够服侍神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学习新的属灵的这个十字架的功课这就是彼得要学的功课。彼得他在那里真是非常觉得对自己信心很大，但是他跌倒之后他就不敢了。后来但是感谢主，他得着复活生命的时候，彼得又站起来，他不再是原来的彼得，他是靠着复活的生命，靠着主的丰盛的生命站立哈，他成为一个真的主非常有用的器皿，真的成为这个教会的柱子哈，这是主要今天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第一个经历就是一个马拉的经历。我们知道马拉是什么意思，马拉就是 Mara， Mara 有点像 Maria， 就是 玛利亚哈。我们今天知道今天有很多姊妹叫玛利亚哈，这个玛利亚实际上如果你真的知道的话你就不会取这个名字，因为它是苦的意思。在路德记的时候，当初这个拿阿米知道吗，他的意思是甜啊 ，sweet， 对不对？但是他到了摩押之后，他两个儿子也死了，丈夫也死，全是什么都没有了。他回来之后，别人都不认识这是拿阿米嘛，他说不要叫我拿阿米，你要叫我马拉，叫我苦，不要叫我甜啊，因为耶和华使我受了大苦啊，所以你为什么还叫我拿阿米呢？所以感谢主，到了新约的时候也有很多叫玛利亚哈。这个里面玛利亚实际上就是 Muro， 就是木药。我们的木药是捆苦的，但是它是很香的。十字架就是说对自己是苦的，但是对周围是香的。就像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把自己的香膏倒下来啊，感谢主哈，真的是非常非常香的。所以马拉是苦的意思。那什么是苦呢？我们知道当我们在主的里面走旷野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外面的肉体对肉体是很苦的，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感谢主，你一定要主的呼召，你不能够稍微自己的 volunteer， 就是自己建议哈。以前尼托森弟兄特别提到说，我们跟随主啊，我们做主的门徒没有自荐，好毛起自荐的，我们是就是有主呼召，否则的话你到时候受不了，对不对？我们知道无论是这个巴拉巴和保罗，对不对？扫罗那个时候他们都是有主的呼召，而且有五个这一个主的这一个仆人在那里，他们一起就是侍奉主敬拜祷告的时候，主就圣灵跟他们说，你要按守着这两个人，要说这两个人你要再见出去给我做传道的工作。所以他们出去了，结果带一个马可，我们这个马可是相对他的条件可能比较优越，所以他后来受不了苦，又遇到一些的问题，又遇到好像后来好像都是保罗出头啊，他的这一个舅舅还是什么，就说没有出头了，所以他就受不了，他就自己开小车走了。所以最后保罗第二次要出去的时候，不要带马可啊，这个逃兵我不要带哈，因为他受不了苦啊。所以我们今天对肉体，你要如果我们为主做工作是有很荣耀的，是有很有收获，可以帮助很多人，但是我们的肉体会可能会受到很多苦很多难处的。你不能够也不能够有很多讲究，对不对？你到一个地方传福音，对不对？你不要想着睡很好的床啊，也不要那我们在乡下的大陆乡下，那真是很困难的环境，还有好多的这些的挑战哈。我们今天要把自己完全忘了啊，否则的话我没有办法做主的工作。我们是主的精兵呐，主把我们从埃及出来，成为主的精兵，你不受训练，对不对？所以首先这个美国的兵，你到那里首先第一个 boot camp， 让你在那里训练，让你受苦啊，把你带到极限呢，让我们这个体能先练出来。所以我们感谢主和我们今天主要训练我们成为主耶稣的精兵，我们要经历一些苦难。你说主知不知道我们需要我们的需要？太知道了。他会不知道怎么训练他的儿女？太知道了。他为什么让我们没有水喝呢？为什么没有食物吃呢？这是他故意害我们吗？不是的，乃是要我们经历他十字架复活十字架复活的大能。所以到了马拉的时候呢，那边有水，不是没有水啊，主没有给他一下没有水。你看这以色列人更救不了，主是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所以到了那里，他们那里看到有水啊，这里有水了哈，真的是很好。你知道这个渴的感觉是非常难受的，你知道我们的身体里面有70%都是水，这个水非常重要，在我们身体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地球有70%的表面全部是水，而且有很深的水啊，而且在这个地球之前都是水哈，渊面黑暗，对不对？这个水是非常多的，我们身体里面这个头脑里面80%都是水，血液里96%都是水。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水对我们是非常之重要，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力气啊，或者说有病了、啊、是吧，或者什么，就是你脱水了，你多喝点水，你马上就活过来了。有一次我就是不知道哪里不对劲儿，后来那个医生过来说，哎，你这个水多喝几瓶，然后我喝了之后就好了，我整个不知道哪里不对劲儿哈。我们有个弟兄啊，他有一次在上班，他就吃了点什么披萨，什么奶凉的披萨，不太好受。嗯，然后啊，这个腹泻一团，真是啊，完全把他搞得一点力气没有。嗯，然后呢，他自己也是医生啊，然后他就啊，他心里没来，所以讲他的故事没事儿。然后他就、没办法，这个同事就说，那怎么办？他太太说打911，打去了之后呢，然后。就九幺来得很快啊，五分钟啪全部都来，然后全部武装帮他搞到医院，在医院里，然后给他啊一步一步的跟他做检查啊什么这个那个的，然后就给他打盐水，然后后来没得啥事就回去了，也没有什么病，什么都好的，我也去看我们弟兄，嗯，然后很紧张那个时候，因为他脱水了。然后后来回去过了不久，这医院来了个账单啊，9200还是多少？这个啊，不止9200，好像10000多。这个911的这个电话就是2000啊，给你这样五分钟。他说这是非常非常贵的那个最贵的这个出租车，给你带到医院，然后呢放到医院，这是最贵的旅馆。给你9200，这几个小时大概6个小时不到，9200的这个账单来，你看就是这样子哈。当然这个不是这个跟谁有关哈，这是提你这个题外话哈。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缺水哈，是对我们啊是非常难受的一个经历哈，而且会死得很快的，7天没有水，这个人就差不多了。嗯，那马拉那里不是没水。但是水是苦的，所以感谢主。那我们今天遇见这个局面，我们怎么办？主说，他就跟他启示了一棵树。我们知道这棵树哈，不知道什么树，但是这棵树哈，主说要挂在木头上杀了。这个树实际上是预表十字架。什么时候我们这个水苦会变甜呢？唯有十字架的这一个复活的工作，对不对？什么时候我们这个人会到尽头呢？我们到了尽头，对不对？主要变那个新酒，他要变水为酒啊！这些十字架，我们主有了主的生命，把我们整个人就变化了。我们所以陈其正弟兄说啊，这个实际上变水为酒的故事，就是主耶稣基督一生的故事。他自己是一个葡萄，最后变成酒，美酒。供应我们所有的人的需要，因为一粒麦子不如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死一粒，若死了就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感谢主哈，主今天要我们得着这一个丰盛的生命，得着一个啊喜乐的生命啊，得着一个甘甜的生命。我们以前信主之前啊，我们是脸是很苦的，所以我们的姊妹有的说这是苦瓜脸，她说是香蕉脸，所以我说是苦瓜脸，像苦瓜一样啊。但是信主之后应该是她说是苹果脸啊，就是是你会很喜乐的，有平安，就真的是这是十字架的工作。为什么一个人成圣得救之后，他是非常喜乐，他看到花也香，草也绿啊，这一个。鸟也会唱啊，这些都是因为十字架，新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会把我们的苦水变甜。因为我们看自己、看世界都是苦的，你不可能不苦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看到主的这个荣耀就会喜乐了，所以这就把他们的问题解决。那么后来主不是都是苦的，到了以琳哈。以琳是这一个啊，他的意思是这个 big tree， 就是很大的树哈。我们知道这个很大的树很可能就是这一个真女树哈，那边有72棵棕树，有12股这一个泉水。 我们到这个沙漠里很少的，只有我们的主可以为我们找到那个地方，云柱火柱哈。那这个以琳没有记载很多，只是一笔带过。可是呢，我们知道以琳在这一个整个啊主的旷野的道路上是很美的一个经历。实际上也有不少的女孩子啊叫以琳哈，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以琳书房哈，就是根据这个以琳来的。那以琳究竟是什么呢？以琳是预表我们在基督里的安息。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有个旨意，就是要把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哈，最后带到跟主耶稣基督联合，是不是？那我们的主首先我们一生的经历就像一个河流一样的，从这个很高的雪山，这个你看这开始从主那里开始，然后在我们身上有这个活水一直流到大海，最后跟大海联合了之后，我们的整个人就安息在主的里面。这就是亚伯拉罕以赛雅各的经历，对不对？因为他已经成熟了，已经在主的面前已经完全可以收割在主的面前。但是在我们中途的时候，你看这个水啊，这个水是有很多经历的，有的时候像瀑布一样非常美丽，对不对？有的时候可以进到一个湖面，对不对？是平静哈、啊，有的时候又在跑，你知道他没有到终点，他还在继续跑他的路，就是向着标杆直跑。可是这个以琳就是这个其中的一个休息站，好像是一个，他不是说已经跟主完全联合了，但是他中间像一个湖一样的很平静哈，好像啊得了安息哈。所以在这一个在歌真之歌里面那边有讲到说哈、啊，他说我亲爱的用啊右手给我抱住哈、啊，左手哈、啊，然后啊他不要叫醒他，直到他自己愿意。这就是我们跟主神圣的经历，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会有安息。虽然还没有到终点哈、啊。Hello， 来来来，感谢主。这边有再拿几本圣经，这还有讲义哈，那边有讲义，那边来点。Hello， 黄姊妹。所以感谢主哈，到以琳哈，以琳是我们在主里面的安息，不是完全的安息，但是我们常常在主里面会有安息。就是主好像跟你点了一下啊，我到了这一个94年是发生很多故事在我们的身上。94年我、哦、主把我父亲接去哈，主也特别安慰了我。那个时候我们在西海岸，在俄勒冈那边啊，我在那边啊还在上学哈，我已经从物理转到电脑了。但是因着我父亲去世，我就这个电脑就有点打断了。后来我回到俄勒冈之后，有些另外的事情发生。那我太太说，哇，我说我要开车到东岸，要主带领10次给我显现要到东岸去。然后我说我要开车到东岸。那个时候在西岸我们有工作，有住的地方，有车子，有什么都有啊。但是呢到了东岸什么都没有，除了认识一个弟兄我们的担保人之外，我们谁都不认识。所以那一次我们走的时候，有个姊妹啊，老姊妹，有个老姊妹送我们，她说你好像走在这一个好像一个 fog， 好像一个 mist 在里头，在一个好像是云里雾里那边，不知道前面的前头如何。结果到了 DC 的时候啊真的是很辛苦没有车子，没有房子，没有工作。因为我太太说你这个样子已经很累了，怎么能开那么跨海岸开车开那么久，不要开，把车子留到这边卖。所以我们去什么都没有，真是旷野，感谢主。但是主呢还是恩待了我们。那有的时候我坐在个窗口啊，就我们担保人那边还接待我们3个月，我坐在窗口看到那个外面的车子啊，车子开很多，一个在 DC 啊， DC 那边车子转过来，我就说哎呀，为什么这些不信主的人哈、啊、他们有车子的开啊，什么都有，那我的信主又爱你，我愿意服侍你，什么都没有。我说主啊，这个太不公平了吧。 真的旷野在那里很苦啊。然后我就跟主真是抱怨发牢骚那种啊，我觉得这个只有主能够救哈。然后就在那天晚上，主跟我讲，主说不管怎么样，我还是造你的主，我是 creator， 我是造物主，我是你的天父，我是你的父亲。感谢主，我整个人醒过来了。我觉得我没有必要跟主好像闹情绪这种哈。我们今天需要在主里面得安息，主就得了一个小的安息。那个时候有个特会，那个特会呢，我那么说也没有工作，也没有钱，什么都没有，知道吗？但是还是去参加特会。去那个特会，那个弟兄头一个讲员第一句话他这样说，他说虚空的虚空，万事都是虚空，日光之下全是虚空。哇，我整个人醒过来了，原来这你想着日光之下的各样的难处就是虚空的。我整个人得了安慰。所以主有的时候会给我们这些安息哈，虽然我们遇到很大的难处，但是主会给我们安息，给我们有活水，给我们有真理树，给我们遮阴呐。你要知道在很艰难的情况下，这一个真理树真的给你很大的一个安慰。因为真理树是讲到复活，我们知道有 Palm Sunday 对不对，是讲到复活。感谢主。那我们现在就进到下面鹌鹑哈。这个鹌鹑的经历我们知道到了这个十六章的时候哈，又就往前了。十六章也是以色列人又跟主争闹，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我们今天跟主一起行走的时候，走旷野道路是很现实的问题。那么面临到旷野什么都没有，这是大概300万以上的人，对不对？但嗷嗷待遇还有牲畜啊，这都是要吃的了，有不挣有不收，对不对？那怎么办？那就需要主的供应了。那么他们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吃什么？我们那个时候在埃及的那里啊，是坐在肉锅的旁边，很方便。我虽然劳苦多一点哈，我虽然法老欺负啊，但是还得有肉吃啊，对不对？而且还有春上韭菜，这些都是很好的。所以他们在那里想念的抱怨，这里啥都没有，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基督是我们的满足。所以主要行神迹。所以主席那个神迹就是晚上，他说晚上啊，晚餐很丰盛哈，给你鹌鹑吃。所以那个时候摩西搞得没办法了，摩西说你看这个他这样争闹，跟我要把所有海里的鱼全部给他捞上来，还加上说还有牛羊都给他杀了给他吃，那些人都不得了。感谢主哈，你说主岂有难成的事吗？主没有，主把鹌鹑降给他们。什么是鹌鹑？现在他们也做研究说这个鹌鹑这个鹌鹑蛋还有鹌鹑是很高丰富的营养。这个鸟不是很大的，可能比个子稍微小一点，我有吃个鹌鹑，它不大，但是呢还是挺不错的。所以主就让鹌鹑飞过来，不仅飞过来，而且这个鹌鹑飞到内了，内了就是他们可以抓，正好对不对？如果鸟你要把它抓住也不容易的，但是感谢主，主是大能。但是我们特别读民数记的时候，这个鹌鹑呢，他说不是吃一天，不是吃，要吃三个月，整天吃的这个肉从鼻子里混出来，吃咽掉了哈。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鸟是实际上很好吃的，烤的特别是，可是你如果每天吃也是很难受的哈。但是主就是要教训他，在我们知道在这一个诗篇106篇15节就对这个鹌鹑的经历有解释。他说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很去闹啊，不要很去闹做孩子的，对不对？给我 iPad， 给我 iPad， 给我这个那个的，给我 ice cream， 最后这个父母有点烦了，说哦，给你一个 iPad， 给你 ice cream， 那慢慢你的心灵却软弱，我们不像主耶稣的精兵了。主有时候会给我们许可的旨意哈，所以他许可不是他上好的旨意啊，因为他爱我们，他就好像这个浪子出去，对不对？这个父亲明明知道这个孩子不懂事，到外面一定会遭受许多的苦，但是为了尊重他还是让他出去了，这不是神上好的旨意。 这是个父亲天天的家里操心呢、啊。所以我们今天不要随便走到那一个，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呢，我有一个弟兄很特别，他就觉得他这个信主啊好像没有什么经历，他是喜欢那个就是黑社会的人信主了，哇，他的变化很大。所以这个弟兄很有意思，他信主了之后他也是真的信主了，但是他觉得没什么见证。后来他就去参加一个聚会呢，听到一个人讲见证，这个人讲见证说，他以前呢是黑社会老大，这个黑社会老大他这个整天他是要干很多坏事，要好像去逼债啊什么东西的，所以啊别人都很怕他，但是后来因为主的大爱临到他的信主了，信主他整个人有何等大的改变，他不再是跟在黑社会混，而且现在要服侍主啊，他觉得这一个见证太好了，他就把这个见证偷来，他到一个别人不认识他的地方的城市，在这做见证，说我以前是黑社会老大，讲头头是道，但是这个是假的。我们今天不要这样子去，好像要，实际上黑社会老大不好做的，真的，如果你做个黑社会老大，就像吕世豪这种人，那真的很多黑影会一直跟着你的，是很难受，最好是没有。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是三四代的基督徒啊，实际上还是很好的，很蛮祝福的，不要求那外面的点。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啊，我们足可以满足我们的肉体的需要，但是却使我们的心灵软弱。所以在我们中国人的历史里面说，如果天如果要降大任于斯人，要先苦其心志，熬其筋骨，然后才可能把大的使命交给他。我们看到圣经里都是有这种例子。所以鹌鹑是另外一个角度，是主的供应，但是是肉身的供应。他可以给你一个大房子，他可以给你一个好的车子，给你一个非常漂亮的妻子，或者什么，给你很听话的儿女，他都可以，这个在他岂有难成的事，对不对？但是他有的时候不给，是因为他这是怜悯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这个人会得意忘形的，我们会尾巴翘起来，我们会这个人整个人就不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所以主有的时候让我们啊，是用艰难给我们当饼，以困苦给我们当水啊，好让我们的眼睛见到我们的教室。感谢主哈，这是啊鹌鹑的经历，非常非常紧要的经历。所以我们不要去求一个世上的荣华富贵哈，你说谁不愿意发财啊？谁不愿意就是说，一下这些钱很多，你可能也有些恩赐，可是主为什么会让我们发财？因为知道这是个陷阱，所以主给我一个朋友啊，这个朋友福音朋友真的啊，钱真的很多，但是我发现他这个人呐、啊，这个。真的脾气很坏，没有平安呐、啊，没有平安。哎呀，钱真是千万富翁呐、啊。可是我主就借着这个朋友啊，把我这个马拿，就是这个马门呢、啊，这一个爱要发财呀、啊，这个偶像拿掉，还有其他的偶像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今天不要跟随人哈、啊，守灵的人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的。所以这些都使我们的心灵软弱啊。那下面一个正面的例子哈，这是马拿啊。这个马拿在新约里有提到，在这一个约翰福音第六章非常重要，而且这个第十六章主要的内容是讲马拿的。那首先我们知道这个马拿是什么？这个马拿首先它的意思是不知道是什么。What is this? 就是马拿，你看这两个字哈，都是好像问哈，问号啊，马拿 ，where 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这两个字哈，耶哈耶，你看也是知乎耶者以耶哉哈，耶这是两个耳，对不对？然后苏是一个鱼加一个禾，禾苗的禾啊，就是耳朵的食物，不是口的食物哈，这是耶稣的意思。这里马拿，马拿是我们首天的食物， 实际上就是主耶稣。所以当初他们翻译耶稣这个字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一个耶变成两个耳哈，还有这一个鱼和鹅哈，就像五饼二鱼一样。感谢主哈，我们看到玛拿是我们基督里属灵的供应，感谢神。这个玛拿是非常之重要哈，我们知道啊、在主在旷野里面受魔鬼撒旦试炼的时候啊，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主对这个撒旦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也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刚才也特别读到，在这一个就是在生命记的第八章啊，第八章的第二三节那边特别提到，这里面为什么神会熬炼他们。我们知道在我们今天有没有得到主的玛拿呢？在2003年7月24号我最后一天在 IBM 工作，主把我的工作拿去，我在主面祷告，那时候40岁哈，是63年的，主面祷告说，主啊你有什么旨意，你怎么带领我前面的道路。主说你看到吗，七就是一个星期七天，24就一天24小时服侍主，全时间。我突然明白过来了，那就凭着信心出来服侍主。那个时候主给我五节经文，那其中有一节经文，第二节经文哈，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主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在为着他的食物在那里奔忙谋生啊，在那里。但是呢，今天谁为神的儿女的灵魂的食物奔忙呢？因为最后人缺乏不是因为缺乏饼啊，饥渴不是因为缺乏饼，饥饿哈。那饥渴也不是因为缺乏水，乃是因为缺乏耶和华的话。我们知道美国也好，还是其他国也好，因为他们缺乏耶和华的话，所以他们就走偏了。今天究竟有多少国家，有多少的这些所谓的仁人志士哈，他们看到神的话的宝贵啊。他们曾经说，这一个最好的印度最好的这一个时期呢，就是甘地。甘地这个人呢、真的是印度的这个圣人，说是啊，这个总统啊，当然他后来被杀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呢，他这个人是读圣经的人，他读了登山宝训，读马太福音五六七之后，他说这就是我们印度的这个宪法，这是我们印度执政的原则，所以他真的是按照那个去做，所以做了一些成效出来哈，所以他在印度是历史上很有影响的。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属天的意象？有没有玛拿？我们看到这个奥巴马在的，这个真的是跟神作对啊，跟神的话语作对，神太不喜悦了。感谢主，今天那么多人去骂这个Trump 啊，他觉得 Trump 做好多坏事，但是究竟坏在哪里？没有，我看没有就比克林顿更坏，没有给比奥巴马更坏。我不知道这是政治哈，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他有很多是跟神的话语相一致的，而且他的这个跟他的内阁，他的那些人很多基督徒。我们今天看到这神一定会救护的，虽然很多人骂他不怕，而且这些仇敌也会后退门休哈。我们今天要知道哈，我们有神的话，有神的意象啊，仇敌都站不住，对不对？虽然仇敌会攻击，仇敌会想方设法攻击的，但是我们有主活的话，有莫迪改，对不对？有但以理，有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有约瑟，仇敌都要后退门休。所以我们今天要有神的话，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光和神的良，神的生命，神的爱，那个时候仇敌就站立不住了。我们不需要征战，我们只要站在那里，仇敌后退门休。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啥都没有做，他就得胜，而且埃及人节节败退啊，因为神在那里为我们征战。所以我们今天要得到这个玛拿， 我们今天为主的马拿要付出，感谢主，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来到这里就是为着这个主的马拿。如果你没有得到活的马拿，你怎么能够过日子？这个马拿到了太阳出来，这个整个就消化了。我们要清晨在主的活的话，这个微小安静的声音先要得了，我们要采取马拿非常重要。你看讲的鹌鹑这一点点一节经文就过了，但是一两节经文，但是讲的马拿是整章圣经，怎么样做怎么样做。什么时候马拿？马拿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有十个神迹在那里行了，但是讲到这个击杀长子的神迹，主用了好几章的圣经啊。所以主重视的我们要重视。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就是我们的马拿，就是我们要吃的这个粮食，对不对？他的宝血这个门框门楣上要把我们救出去的。我们知道什么是马拿，主说你们的祖宗吃的旷野吃马拿还是死了，但是我就是从天上降下了生命的粮，你们吃了我就永远不饿，你喝了我就永远不渴。所以感谢主，这个马拿我们要非常注意。今天这是这个旷野里最重要的一个就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课还是这边讲到这个马拿非常重要。所以马拿吃马拿的时候也有好多他们也有违反一些规则哈，那么神在这里教训他们，让他们被训练，最后他们就能够遵守安息，让他们得到属天的粮食，让他们得到属天的供应，让他们得到属天的满足，让他们得到属天的安息，让他们知道主说你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不是明天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就是马拿。我们不要把我以前也有很好的经历哈，我很多年前，我们今天跟主的关系怎么样，我们今天跟主有没有间隔，这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这个马拿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马拿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不能向主发怨言，而且这个马拿要与金冠的马拿要存在永远的存在那里，因为这是讲到我们的主自己，主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那我们下面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主哈，所以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看到基督，没有看到十字架，这一切我们整个圣经是给我们是关着的。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他的儿子成为我们荣耀的意象。在这里面第五个经历哈，是讲到临磐石。感谢主，我们知道旷野的石头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知道整个地球都是为着主的缘故而有的。主早就把这个磐石很多水放在那里，对不对？因为他要教导他儿女什么是这个磐石。在新约里解释说，这是随着你们的临磐石。磐石是非常大的石头啊，磐石起什么作用？它可以荫蔽我们，它可以做房子。磐石有穴，你可以躲在里头，对不对？特别是旷野的这些沙番啊，这些小动物都要躲在里头啊。但是外面是很热，但是旷野这个石头这个穴中就是很阴凉的，对不对？我们记不记得大卫常常是躲在这个磐石的穴中。感谢主，我们要有磐石的经历。磐石是什么？磐石永不动摇，你会动摇，对不对？磐石永不动摇。所以有一次我就问一个老弟兄，我带了一本很大的圣经啊，我也写了这个问题写出来，就是问这个老弟兄，说也我到了那个地方，我就跟这个弟兄问他，我说弟兄啊，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一个问题啊，我想请教请教哈、我说神为什么造人，对不对？好像人神造出人来之后，人没有过多少好日子，是不是？如果我们去看圣经之后，你看到说，实际上伊甸园没有过多久，这个人呢、啊、就被魔鬼撒旦骗了，然后吃了枝上树的果子，然后整个死亡，整个各样的劳苦愁烦呐、啊，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就是我们信了主之后，还有很多这个劳苦愁烦，对不对？还有好多这些不方便的地方。那如果我们人是这个样子，那神为什么造人？造我们来受苦的吗？ 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很追求啊，我也真是觉得说我要更属灵。感谢主哈，这个弟兄对我真的很有帮助那个时候。然后那个弟兄，你不要以为你去问这些年长的弟兄啊，他好问啊，你要准备好，有时候他会反问你的。这个弟兄很有经验，他就反问我，他说那你看呢，你信主也有一段时间，你对这个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你有没有一个答案？那我当时被反问，我不知道他竟然会反问我，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是有一些想法，但是我即使知道我也不再敢在你面前班门弄斧，对不对？啊，我就把这个问题又给他抛回去了。然后这个弟兄真的，我们坐在一个沙发上，然后他就我就觉得很特别，就是他就很严肃的，就是很坐起来坐正哈。然后他就很严肃，这个整个他变得很严肃 solemn 就是。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神造人不是为了人，就这一句话。他说神造我们人，如果你老是想着你人有得什么好处什么祝福之类的，你就会偏的。但是神造人不是为了人，神造人为了什么？是为了他的儿子，对不对？我们造一个车子不是为了车子，我们造个房子不是为了房子，车子房子为了我们造它的人，对不对？我们是要保养车子，我们把房子保养好，但是不是为了房子车子。照样我们神造人不是为了人，是为了他的儿子，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当我们把这个中心贬转了，不要以自己为中心，因为我们人太以自己为中心了，整天想着自己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从自己里面释放了。因为你好也好坏也好，我们的主不变，他是中心，我们的义在天上不在地上，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义，就是我们的锦衣，他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对不对？所以你灵魂的毛也抛得慢内，你没关系，主可以救你救到底，对不对？你坐飞机上天不是你自己上天，是飞机把你飞上天，飞机厉害不是你厉害，你坐火车到一个地方是火车把你载到那里，不是你厉害，是火车厉害。我们的神厉害，我们信的是神，不是信我们自己的信心，信心也是神赐的。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个看见，所以我们的灵磐石是何等的稳固，何等它是在天上永不动摇。主说你可以得胜就可以得胜，不是因为你自己可以，对不对？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今天要得着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磐石，他不仅是我们的根基，他要成为顶石，他是阿尔法也是 Omega， 他是初他也是中，他也是一切的过程。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主随着我们的灵磐石何等重要。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讲的说，他说你知道吗，这个雅各对不对，在创世纪28章的时候，他看了个天地的异象，你说他就这一次异象他就完了吗？他说不是，他说自从神在旷野，在那一个巴旦亚南的旷野遇到雅各之后，这个天梯一直是跟着雅各的，一生跟着雅各的，他的天是通的，对不对？主耶稣就是那个天梯。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章51节主说，你要看见天开的开了，这个神的使者要在人子的身上上去下来。所以我们今天有了主在我们在我们身上哈，我们有成圣的生命，这个灵磐石永远是随着我们。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失败的时候，主虽然说他非常的伤心，但是他不会离开我们。在旧约里面，圣灵会离开的，神的灵会离开的，新约不会。新约他很委屈，但是他不会离开，就再犯罪他不会离开，身体会死掉，但是他不会离开。这是非常奇妙的，这是今天新约圣徒。所以今天新约的儿女，那比这一个施洗约翰都要大，妇人所生的没有个比施洗约翰大的，但是天国的最小的还要大过施洗约翰，就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这是永远的根基，是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把握。所以这个灵磐石非常重要，因为它永远是我们的拯救和依靠。然后在第六个经历是讲到活水，这个活水我们都知道，这是圣灵， 感谢主，我们到旷野的最需要的是水。那么这个活水是从十字架出来的，临磐石里出来的活水，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升天之后，圣灵降临五旬节，这个活水一直流到今天。在以西结书里面说，这个开始的时候是只能到踝子骨哈，是浅的，后来到膝盖哈，然后到脊，然后就是不可以，只能够游，不能够涉的河。这是主的圣灵，因为在后的要在前，最后主的能力是越来越大的，不可能撒旦得胜的。这是活水，你看四十年主有没有，他们有没有断绝？没有，以后的水都不需要击打，只要指出指一下就可以。所以我们今天仰望主的十字架，就有活水，就有圣灵来浇灌我们。我们何人需要活水？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主说啊，主高声说，站起来，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啊，在他的腹中信我的要流出多道的活水江河来。感谢主。所以那里讲的说是指着信他的人得圣灵说的。我们今天对圣灵的认识实在不够，我们有内住的圣灵，但是我们对特别圣灵的浇灌认识不够哈。我上次所以就特别请教我们姊妹哈，我们王姊妹她对圣灵的浇灌很有认识，我们要渴慕啊，渴慕更大的恩赐。因为如果我们求主的时候，我们的天父岂不把圣灵大大的赐给我们吗？我们知道在周期的这些门徒，他们都是有圣灵的啊浇灌的经历，圣灵充满哈。我们今天需要活水，何等需要，而且成为我们的医治。使我们得平安哈，感谢主，这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受的击打，使我们今天可以得着活水的江河。但是我们知道在旷野里也是有征战的，所以在第七个经历这边哈，讲到亚玛利人。我们知道亚玛利人是这一个这个以扫哈啊，以扫的后，以扫后面他们有一个，有个，他娶了个妻子叫听拿，听拿生了一个儿子叫亚玛利，亚玛利族长，对不对？那么这个亚玛利人特别给这一个以色列人带来很多的难处哈。我们知道亚玛利人有好几次出在圣经里面，到扫罗王的时候，对不对？神说这个亚玛利人，我要你全部给他灭掉，但扫罗没有灭掉，对不对？还要剩了一些可能，所以神弃绝扫罗王。因为亚玛利人是一个大的肉体，神非常不喜悦。那么到了后来，对不对？这个亚玛利人，你知道这个哈曼呢？哈曼是亚甲人啊，对不对？到了这个以斯帖记的这个哈曼，因为这个就是扫罗放的，他后来他就变成这一个亚哈随鲁王的这个有点像宰相的。他不是要杀莫迪改一个人，他要把全部杀掉。我们知道扫罗王本来也是便雅民族的啊，这个莫迪改也是便雅民族的啊，你没有杀他，现在要杀你了，而且不杀一个，全部都杀掉。但是感谢主，若不是主，这个以斯帖是预表灵，对不对？莫迪改是预表圣灵，乃是我们的灵跟圣灵同证，我们神的儿女。当我们啊跟随圣灵告诉耶稣，这个哈曼还有哈曼的十个儿子邪情私欲全部给他杀掉，神把这个桌子翻过来了。你看这是何等奇妙的这个属灵征战。所以我们今天亚玛利人是在旷野的时候，是特别在我们没有惹他的，你看他是自己跑来打。所以在我们特别是他攻击是非常诡诈的，首先他是在近后头，他从后面攻击我们，另外一个他是在我们非常软弱疲倦的时候他攻击我们，所以那个时候神是非常不喜悦，要把他灭绝，把他名号都要抹掉。所以感谢主，我们知道这一个以扫哈，以扫的后裔都是属肉体的，所以在俄巴底亚书这个以扫就完全完了啊，最后这个以扫山要整个也成为归耶和华了。我们知道以扫的后裔最后神都要把它除掉。我们知道以东人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肉体，浑身是毛，神说是我所恨恶的。那么亚玛利人是以东人里面一个很大的肉体，所以他专门给以色列人作对。 那么神怎么样靠怎么得胜呢？当然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山谷的征战，一个是山上的征战。但是山谷的征战是取决于这个山上的征战，对不对？如果山上征战胜了，然后底下就胜了。所以约叙亚哈是预表我们今天在我们我们里面的这个基督哈，里面的基督。然后这一个摩西在上面主战，是我们天上的基督为我们主战啊，在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你看我们怎么可能胜过我们的肉体？我们靠主啊就可以，我们靠主在，我们知道主在天上是得胜的，他在为我们主战。那我们靠着里面的圣灵，可以把这个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以至于肉体没有办法要做他所做的。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就是思念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感谢主，我们要常常思念圣灵啊，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地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头了，对不对？我们每天想的都是地上的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一些。我们你看，没有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这个人变成地属地的人，就跟以扫一样，浑身是毛，地上一滚，所有地上都归他了。你看这个雅各见他的时候，400个人啊，真是很可怕的，都来了。他还没有，以色列没有王的时候，早就有王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亚玛利人的原则，主要我们靠主就得胜，胜过这些肉体啊，把他的名号从提都不要提，全部除灭。第八个方面的经历哈，我想我们时间不是太多了，我们就只能带过，后面也没有太多能够有交通，但是我们可以稍微提一下，有些我已经提过了。第八个方面的经历是讲到摩西的约父哈，摩西的约父，这是记在18章，而且这一章时间比较长的哈。首先我们知道摩西是可以说是神给摩西在旷野里的一个暂时的帮助，不是说神一直要摩西在旷野，这是摩西在旷野学的经历。实际上这个他的约父对摩西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知道神总是看顾他的儿女，在埃及神也为他预备割山地，对不对？那么在摩西在旷野米甸的旷野，他预备他这个约父，他这个约父是个祭司来着的。我们祭司是敬拜神的，而且那里有神的山。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除了有以撒之外，他后来又娶了一个妻子叫基土拉，但基土拉也生了好几个儿子，大概有5-6个儿子。那这个儿子后来他接触的政治，又把他都派到很远方里去了。那么这些就是米甸人他们的来源，他们的祖先也是亚伯拉罕，他们对神是有些认识的，所以这个人他是敬畏神的人。但是毕竟是远亲，毕竟是有点像外邦人。那米甸人后来也给以色列人有找些麻烦的哈。那这边呢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帮助。那么当时摩西出来的时候，他有把他的妻子儿子派回去，对不对？因为在那受割礼的时候，那个耶和华不是预见要杀他吗？这是在我想是在第4章的时候啊，在出埃及记。那么他把这个两个儿子受了割礼之后，我想他们派回去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在旷野的时候，那么摩西又带他的女儿摩西的约父带他的女儿还有两个儿子来，而且这两个儿子的名字都是对摩西在旷野的经历是有纪念意义的哈。那我们暂时不提。但是呢，他来访问的时候，这是以色列人少有的朋友，对不对？好像其他人都是仇敌，你看前面仇敌，后面仇敌，左右仇敌，右也仇敌，都是仇敌摩押人也是仇敌对不对以东人也是仇敌都是跟他作对的。但是就是他约父是特别的跟他做很友好这是很特别的关系，所以他们特别很高姿态的接待而且因为他们是 知道他的非常特别的地位哈，他的年纪也长些，所以关于神的百姓哈啊，摩西都是非常啊尊敬他啊，他来是给摩西帮助的，他是非常爱他的女婿哈。但是我们看到这次整个过程中，神没有出面，神没有说好或者不好 ，good or bad， 所以这里面是中性的，不一定是好，也不一定是坏，所以有点像吃这个，有点吃鹌鹑一样的，你知道吗？我这是我的领会，不一定是对的哈。就是你吃，如果吃一些可以的，但是你吃多了可能对你不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哈，他来到这里不很久，他只是一天，他就能够把这个事情都摆妥，这是不简单哦，因为他很有经验的。那么为什么他的原因是因为他体贴这一个摩西的辛劳，因为摩西整天坐在那里，那么多人排队，然后都要问他，他也不厌其烦的一个个解释等等，但是最后他自己累垮了，然后别人等的也是辛苦，他就出了个点子说啊，你等级制度你分工嘛，这样子后来摩西就采纳了建议，但是在整个过程中神没有出面，所以这里很难说是好是坏。有的人说，所以在犹太古史说这是好事啊，因为你看摩西也能够采纳他人的建议，就是他把功劳而且归给他的约父，你看，所以这个是正面的，这很好，管理这么好多井井有序哈。但有的人说这个是世界的智慧，虽然说好是好，但是神没有教摩西，如果神不知道好吗？神知道好，神还不会教摩西，神为什么没有教摩西？那神的时候至少没有到，所以神没有出面。在这个里头，有的时候我们用一些人的方法会出问题的，但是有的时候不一定是都是坏的，我们这是只是暂时的用途，知道吗？有些是暂时的用途，它没有永远的价值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旷野里都有神的带领，有云柱火柱为他找安营的地方都全部有，但为什么摩西还要邀请他的约父跟他一起，这个何巴跟他一起去呢？因为他约父对这个整个旷野是非常熟悉的，一些小的细节哈，可能神没有那么提到，你看他都知道，他在地上他也有很多智慧，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在地上的有些智慧我们可以暂时的采用，我想是不见得都是坏的，对不对？你也要知道怎么用这个用这个 video camera， 你要知道怎么用这些东西，对吧？不一定都是负面的，中性的，但是你不要着迷这些东西，手机不要着迷。感谢主哈。那我们后面差不多时间到了哈，我就把这个后面稍微提一下。我们看到在圣经里有许多的圣徒都有旷野的经历，亚伯拉罕100岁哈，以撒挖井，你看这都是旷野的经历，他让自己破碎哈。雅各在拉班手下20年，约瑟受他哥哥对付哈，而且在监牢里面约瑟，你看这都是旷野的经历。摩西自己倒空40年的时间，大卫在扫罗王的底下逃难10几年的时间，约伯在神的面前受破碎，他以前分文有神，后来我们看到彼得，彼得是不是在十字架之前他真的很粗的一个石头啊？约翰跟谁主，对不对？我们知道约翰他也是一个活着的神道者，他认识十字架，他的哥哥被杀，第一个被杀的，保罗他是最认识十字架的一个弟兄。我们看到还有施洗约翰，对不对？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的主也是有旷野的经历，施洗约翰也是旷野的传福音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认识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工作，他的熬炼，他的破碎，他要让我们经过这些然后认识神。所以其他这些原则哈，我想就跟我们弟兄姊妹再讲一上哈，自己去默想一下，我想我可能多多少少都有提到。好，感谢主，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我们有点祷告好了，感谢神。 我们唱一首短的诗歌，靠主耶稣圣名，然后明天祷告。靠主耶稣圣名，靠主耶稣圣名，我们必能得胜。靠主耶稣圣名，靠主耶稣圣名，撒旦必要逃遁。谁能诉说神的作为？谁能诉说神的爱？靠主耶稣全能生命，我们就能得胜。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感谢你把出埃及记这一本书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和你的子民一同来走这旷野的道路，一同来默想你给我们的供应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供应我们的灵磐石和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要成为我们复活生命无穷的大能主啊，你要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把我们这个人炼尽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让我们从属地的转变成属天的，从这一个羞辱的变成荣耀的主啊，从暂时的变成永远的。亲爱的主啊，你要我们能够与你联合进到这个迦南美地，进到你的会幕里面。主啊，你的帐幕要在人间，你要和我们同住，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就把下午这些的交通再次放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有回头的亮光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得建造，让我们的灵性得建造主啊，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让我们爱我们的主，像摩西一样，我们爱你，而且爱你更深。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主啊，垂听我们祷告，乃是靠耶稣基督宝贵荣耀得胜的名。 Amen。 好，感谢主，我们谢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有些自由交通的时间。